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自从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林兰的投资理财这个故事之后，很多人就问我说：“哎，那你真的有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吗？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样投资理财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决定呢再来录一集，就是冒牌生的私人理财教练。然后大概怎样来后来告诉大家，就是到底在去年的这一年呢，他教了我什么，然后我得到了什么。好，那这一集呢，我觉得他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藏起来。那我们今天就欢迎 Dr. Selina。
嗨，冒牌生，大家都知道冒牌生呢，其实是我跟我一起学乌克丽丽的好朋友。然后，所以在每次我们学完乌克丽丽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吃饭，然后我就开始跟冒牌生分享我的投资理财心法。那去年呢，冒牌生呢，他就进入了市场了，
真的。
对，然后我想要问，像冒牌生，其实这一年的投资获利还不错吧？
还不错。我先讲一下去年的投资理财整个的过程。
对，
一开始呢，其实是个股。
对，
就是一开始是学个股，就是他有一个好老公的选股术，然后呢，这个透过这个好老公的选股术呢，就找到了几只不错的标的的个股。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四月份吧，三四月份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最近这个时候，然后我就进入了那个买了好像中美金。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刚开始跟 Selina 学习这件事情，然后开始买股票的时候，我妈妈就是你知道家人，我妈妈知道了，我妈妈其实不太开心。
为什么？
她觉得说，欸，会不会是诈骗？会不会就是钱都乱花？然后妈妈也有在投资理财，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学？其实主要是这个。
我想应该怕她妈妈不开心，是说我进入股市可能四五十年了，
然后我也有教你，
对啊对啊，
然后你为什么都不听，要听 Selina 的？就是你知道妈妈吃醋啦，
妈妈吃醋了，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中美金那一档呢，我就有赚到一点钱，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很怕麻烦的，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要，就是那种，而且我也不喜欢麻烦人家，所以我就不太想要说，哎，怎样今天要卖吗？哎，怎样明天还有什么股票？就我就也不喜欢这样，所以其实我就也很少会去主动的跟他问说，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所以后来呢，他就推荐了我另外一个神奇的东西。
对，后来我就跟冒牌生说，反正我们，因为他平常其实他的事业也蛮忙的嘛，他有比如说要直播啊，要教课啊，
对，
然后还要去宣传他的书啊，或者是这些很多人做团购啊，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觉得不然不要，就是说个股我觉得是要花比较多时间研究的啦。
对，
那我就跟他说，不然你就是投资 ETF 好了。所以我就叫冒牌生开始投资 ETF。我说 ETF 就是适合懒人或是长期投资的这些好的标的，因为 ETF 有好处，就是因为它是大，它就是一篮子股票嘛。比如说你买了0050，你可能买到的是台湾50大市值的好公司。那我就跟他说，不然买 ETF 好了，对不对？
对，后来买了 ETF 之后呢，我跟你们说，我大概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在台湾，我买 ETF 的那个时候是在北海道旅行。
对，
北海道旅行。那个时候因为Selina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说某某 ETF 呢，他现在要除息了，你要知道除息之后就是入场的好时机，因为他的那个价格会开始掉，那他就说，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在除息之后呢去买。我就发现说，欸，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我刚好是在国外，还好我之前就已经去把那些证券户跟 APP 都下载好。
对，
然后我就在北海道的时候呢就买了我的 ETF， 而且我后来就陆陆续续的这样子投资，我就投资了大概有100万左右。这100万在一年之后呢，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因为我买了三只 ETF 啦，然后不是只是都压在同一只上，那三只 ETF 呢，我跟大家分享，效果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它最高的时候，就去年底吧，它好像有到 30%。
对，
那这个 30% 是本金哦，是100变成130万，还不含我赚到的配息哦。
对，所以其实这一年冒牌生真的是帮自己加薪30%，
真的，
而且睡觉也赚钱，
真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叫冒牌生好像是买00878，
对，00878，
然后00929，
还有919，
919，你看我很神吧？
对，00878、00929、00919，
对，当然是我，因为我本来就有研究这几个，我觉得他们的高配息 ETF 的选股逻辑是好的，而且发行的投信公司也是好的。所以我想要问冒牌生说，那你这一年当中你觉得让你学到最多的投资的一些概念是什么？
我觉得要做好资产的配置，因为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很懒惰嘛，我就是钱进来我就是 我就有一部分的收入我就不会动，然后那一部分的收入我就会拿去比如说一年到了一个时间点就会拿去买保险，然后那个保险买完之后我就每比如说七年，然后它就有一个复利滚存的概念、嗯、那但是我后来就有发现说我持续的这样子做它并不能够为我带来很即刻的收获、嗯、然后可能又要等七年，那就是有时间就拉得有点长、
啊、
你的资金就会被卡住、嗯、那就不会像 ETF 或者是像股票一样这么的灵活、嗯、但是说实话啦，风险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你们这些在做理财的老师啊，或者什么的，都没有在分享说自己亏了多少钱。可是我去年真的就没有亏啊，
对他真的没有亏，而且孟海生其实他的运气是真的也很好，嗯，当然是老师
遇到了你啦，我运气很好，是有遇到了你，好
不
好？不
是啊，
这是我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的私人教练课，
不是，我觉得重点是，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我自己觉得是说。ETF 其实如果你选对了好的一个投资的标的，然后你长期投资长期的持有，我觉得其实你的报酬率都不会太差。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他们不像00929它是月配息嘛，
对，
所以你每个月领到配息的时候，你如果再投入，那你就可以就是实现时间跟复利的那个效果。
对，
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现在的00929的报酬率都超过了20了，
我也差不多，
对，
我好像是17多。
对，然后重点是我领到配息，我都会再去买，比如说多一张，像我可以多一张或是多半张，嗯，00929，或是我可以，我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会去买，就是可能母子基金概念，我就会去用到领到的配息，再去买一些，比如说报酬率比较高的，比如说像是00757啊，嗯、或是那种费城半导体 ETF 这种比较积极一点，
比较积极型的。
对，然后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今年的半导体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像2月24号台积电熊本厂开幕嘛，
对，
就知道说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半导体的一个景气复苏的一个好的机会，这样子。
大家不要看Selena今天这样好像侃侃而谈哦，就好像随便讲都是一点的。我跟你们说，他光是那一个熊本厂的那件事情，他去年其实就真的直接去了那个熊本厂，
真的去熊本厂，
然后去看呢。
我去看熊本厂，然后我最主要其实也是去看房地产。
对
对，
所以我就说你真的是很积极的一个人呢。
对，因为我第一个我喜欢房地产了，所以我在研究，就是当大家都觉得说日本房地产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也要实际去看。嗯，然后曼谷本来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应该是前年底我就开始研究了。
对，
然后其实今年我会开始研究杜拜，嗯，就是因为我觉得全世界的房地产，老实跟大家讲哈，其实东京的房地产也涨非常非常多，嗯，就是我后来发现说，因为东京房地产很多的是大陆买家，嗯，那大陆买家也是在做资产配置，因为他们怕大陆景气啊，经济他们的钱出不来，所以其实有钱人都在思考的是说，他的钱怎么样去放在不同的配置比例，他会有效的让他的钱变大。或是说让他的钱保值，或是让他的钱可以去滚出更多的钱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要去学习最大的重点是在于学你的财商知识决定了你的赚钱速度跟效率。
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要跟大家讲，其实在学习这种财商的时候，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对，
它不是说你一开始你就可以立刻去挑战那种大魔王，你一开始其实你要先学会的就是你的资产配置，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是理财。理财不是说叫你去买什么东西，而是先去看说你的这个收入跟你的支出之间有没有什么一个漏洞，或是有没有什么一个你其实有一个水库，你进来的水库，可是你会发现说你有一个在漏的东西，你要把它补起来。比如说像有些人漏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每一天喝一杯星
巴克，
这种你知道，其实这些就是一些漏洞。所以在你给我的这个私人的理财的这个教育里面，其实真的就是以你现在这个线上课程这个逻辑在走的，循序渐进，先去做一个表单规划一下，说你大概一个月进来多少钱，你大概出去多少钱，那这出去里面就会包含的非常的详细，那再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分配你的这些资产，然后才会再带到比如说像 ETF 啊，然后比如说像那个
债
券
啊，
好老公股这些资讯，最后才是刚 Selena 提到的那种就是更大规模的，比如说像更大的本金的那一种海外房地产。
对，
那可是回到，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大多数听众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房地产或者是比较大额的钱，他们离他们很遥远。因为我有把你跟我讲的这些话，跟我的助理，还有那一天在我们家打扫的阿姨一起聊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其实最有兴趣的，我想也是一般社会大众最有兴趣的，就是 ETF。
对啊，
然后那个阿姨啊，就打扫阿姨就跟我讲说，那个冒牌生，你可以帮我问一下你的那个私人的理财教练啊，就是 ETF 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ETF 的投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在投资 ETF， 我们先要了解 ETF 大概一般来讲有五种嘛，五种就是比如说股票型，然后呢商品型、债券型、杠杆型，这些不同的 ETF。那我觉得普罗大众人其实比较适合就是股票跟债券型。然后所以你可以在做 ETF 投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孟凡生，你觉得多少钱就可以投资？
我一开始是觉得是不是要很多钱才能投资？
没有，其实每个月3000块定期定额就可以开始了。
怎么说？
因为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张表，每个月3000元，如果我们投入本金每一年有6%，对不对？报酬率。
对。
其实第一年36,000，其实之后6%之后就变成38,000。38,160,对不对？十年以后，你的36万会变成50万的，然后第30年，你的100万会变成300万。所以他就滚了几倍了，
哇，三倍
了。
其实不只是6%，其实这样子以时间来算的话，他这是小钱滚大钱嘞。
因为它是时间加复利，因为复利的概念，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是，假设我们先举例说，我们现在的报酬率有10%好了，对不对？那你的10万再乘以10%，你是变成多赚了10,000块了。
对，11万。
那你明年就是11万了。然后11万再去乘以10%，那你明年就12万多了。
对，
然后再下一年就13万多。因为它是复利，你的本金再加你投资所得加进去。
可是这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他刚好提到说，你是先买了一个 ETF 之后，你不能够把那个你赚到的钱花掉，
对，
你要再拿去投资新的一个，比如说比较积极型的一个投资标的。
我觉得它很简单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像冒牌生之前我就要买00878，那是因为我觉得00878它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高配息的 ETF，因为它的选股逻辑就是它选出过去3年殖利率最高的前30档，对不对？那你假设它是季配息嘛，像00878现在2月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录制的时间它到2月27好像它就要除息了，然后这次是配0.4元，
对不对？
那如果我有50张的00878，我这一季我是不是50张再乘以400块，我是不是可以赚20,000块了？
对。
那我这20,000块呢，我第一个可以再买，几乎1张的00878。
对，差不多。
我也可以选择把这20,000块去买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型的 ETF，
对，
或是比如说刚刚讲00757这种，就是美国这种科技尖牙股，
对。
那你也可以去买债券型的 ETF， 所以就是说你领到配息的时候不要花掉，可以再去投入，然后就可以创造至少5%以上的复利的效果了。
这就是上班族要怎么样去打造他的自动化赚钱系统的一个办法，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每个月，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常常会收到来信，就是说，他比如说我最近收到一个人，他说他考上中华电信，他说他每个月缴房贷什么，而每个月只有3000块可以投资。然后我就说3000块也很好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不因钱少不投资。我就说最主要是你要先开始，
对，
你才会先开始，而且重要是开始投资。然后我觉得定期定额就蛮适合大家，所以你就可以每个月3000元。那如果说你现在可以像631理财法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的薪水是30,000块，那六成花在食衣住行娱乐，30%花在投资上面，对不对？那你就是一开始领到薪水的时候，30%存下来就变9000。那你9000你就可以用一个简单配置的概念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投资的人的话，对不对？那我们简单的来看，其实它资产配置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的年龄我们用100去减30，假设你现在30岁，对不对？那你大概就是70，那这个就是你可以投资70%在股票，30%在债券。所以如果说我们每个月定期定额10,000块钱，对不对？你是30岁，那你想要股债平衡，那你就可以买一个是3000元的债券型 ETF。那月配型 ETF 它现在有，比如说00933B 啊，00937B。那月配息的 ETF 很多嘛，像00929，
等一下那个号码我要写下来，
00929啊，或是现在要发行的00939啊，00940，都是月配息的 ETF。那你就可以就是用简单的概念，就用你的年龄，用你的那个积极稳健或保守。那越当越保守的人，就代表他的债券的比例越高。
对，
然后呢就是越老的人债券比例也越高，因为债券是一个固定收益，它比较不会有波动，但是如果高配息的是他还是会看这些公司赚不赚钱，他会配给你。但债券的话就是债主，你每年跟债主说你跟债主说我要给你 5% 利息，你每年就要给他 5% 利息，他是不变的这样子。对，
了解。那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定期定额这件事情 啊，因为很多人呢、啊、你知道包含像我妈妈后来就很信任你了，你知道就觉得说我应该好好的跟你学这个投资理财。
而且至少你把钱存下投资，不是去乱买名牌包。
对对对，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对。
可是我妈妈就问我说，那定期定额会不会买在高点？
当然，如果你相对的以台股过去的，因为现在已经19000了嘛，
对。
然后你过去如果10000点跟19000，你当然会觉得买在10000点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嗯。
重点是你永远无法去猜测未来
高点在哪里，
高点在哪里。所以我还是会，我建议大家在做定期定额的投资，我觉得你还是固定的去投资。就是你还是3000还是继续扣，因为至少你买高配息你会领到的是配息，你只要再投资
就持续会有配息，
就会持续有配息。那我觉得重点是我觉得重点是要思考第一个是说如果你领到配息可以再投入，你就不用担心高点。
对。
然后第二个是我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我反而会在大跌的时候我会再加码进场。
嗯，
就是大跌越跌越多的时候，我再去，比如说我平常定期定额，对不对？3000元，可是大跌的时候，我可能再加码，比如说变5000。
你那个等一下，这个加码这件事情就，我就有个疑虑了。嗯、你那这样的话是应该要把我的本金本来，比如说我100万，我赚了120万，那我是不是要把那个赚到20万，然后解掉，然后再拿去加码，是这个意思吗？
哦。不一定，
对不对？
哦，我觉得猫牌的这个问题很好，是我觉得他妈妈也是问说，哎，那我投资这个 ETF， 假设我有20%，我要不要停利？
对，
对对，我到底要不要出场？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00878去年涨到好像很24块
的时候，
大家都会在思考要不要先下车一次。
对，
但我觉得回到一个是你投资原本的一个。
目的，
假设你是很看好它，你是希望可以固定领配息的人，那你当然就不卖掉。
对。
可是呢，如果说第一个是你觉得它在高点了，然后你觉得你有其他的标的出现了，然后你觉得，哎，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举例好了，也有人就说，哎，00878那时候在20块的时候，我把它卖掉1/3。
对。
然后我剩下的钱，比如说我大概有1/3回来，对不对？那有些人他会去把它去买大盘型的 ETF，
就另外一种 ETF，
另外一种 ETF， 或是说，哎，你有其他，比如说，哎，那个时候半导体 ETF， 半导体的产业刚好在相对低基期，
对，
那你就可以换股去买半导体的 ETF，
或者是说像那个你有提到债券，现在其实相对效低，
比如说像债券现在也在低点，那你可能停利之后呢，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个基金嘛，我有个基金，然后我大概有赚10%，那因为我觉得那个基金的标的没有那么的好，我就把它全部赎回，我就赎回大概有11万多，
嗯，
然后我就会在00933B 或00937B 下个就是2月27号除息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去买债券 ETF。
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叫做存股复利，
对，
然后就是说你存到的股，然后你赚到的那个钱，你要再拿去投资新的。标的它可能是比较积极型的，那这就是一个让你有一个复利滚存的概念嘛、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学会设立你的停利的点，比如说当它赚到了 10% 20% 之后，你可以把它停利，然后你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也好、嗯、去买你要买的东西也好，或者是拿去 做另外的投资也好、嗯、这个是每一个在学习投资的人、嗯、他必经的功课。
对，因为它毕竟 我觉得第一个是它涨多了嘛，
嗯，
那涨多了，第一个你可以先停利，就是落袋为安。
嗯，
那如果你很怕说，哎，你再也买不回来了，
嗯，
那你可以先，比如说1/3，在那个价格，你先停利1/3，那至少还有2/3，对不对？你就是分批卖的概念。那如果说你有其他好的标的，比如说债券型 ETF， 它一样可以给你5-6%，
嗯，
那它现在又在相对的低基期，那你当然就可以把高配息的 ETF 卖掉一些，然后去转换成比如说债券型的 ETF， 然后去买到更低价格的债券 ETF。
那其实我想再问一个问题，那这样子我们是要一直去看新的 ETF 标的吗？因为说真的，就是 Selina 她是很热心的人，她会一直传给我就是新的 ETF 的标的但是我讲实话，我目前为止就是守着那3张没有动、
嗯哦、我自己觉得我会分享给冒牌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在学习投资的人，当然我们有新的比如说高配息 ETF 出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先研究一下、
嗯、
那目前当然除了00929，现在00939、940， 他们都是月配息的嘛。
对。
那可能元大或统一，那我觉得月配息的 ETF， 我觉得你在评估要不要买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一个考虑台股现在的位阶。
嗯。
那目前台股位阶是相对比较高的嘛。
对。
所以呢，这个位阶是一个考量。第二个是它的选股逻辑跟它的成分股，还有它发行的投信、嗯，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有它过去的一些绩效。因为他都会给你过去的一些参考的绩效，你可以去综合的评估再决定要不要去买新的 ETF、
嗯、
那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要投资理财，我叫 ETF， 所以这些新的 ETF 只要是我觉得它的选股逻辑还不错，然后呢我就会至少去买个10张20张，因为我要研究。所以现在所有的投信他们发行的 ETF 绩效不好，其实我的脑袋有个大数据、
嗯、
就是说哦，哪一家投信常常发行绩效都非常非常好，然后哪一家投信常常破发，就是啊发行15块，然后不久就变13块，
嗯，
那就是绩效不好。
对，
那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研究一下。
了解。
那我自己是会小小额的，就是我如果我觉得像台股的基期高，那我可能就会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啦，我会投资个10张20张这样子，然后去研究这样子。
嗯、
然后如果它后续我觉得，哎，后续持续它的表现不错，那我就会慢慢去加码这样子。
嗯。但是因为像我的话 Selina 就有跟我讲过说、啊、其实如果你没有想要研究这么多啊，你基本上就是把你现在这个这样守着，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不是把那个利息拿去花掉，而是你要把那个利息拿去再做复利滚存，存股复利的这个概念。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啊，我自己可以简单分享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投资泰国的 房地产，我每个月收到租金的时候，我在泰国有开证券户，所以我每个月拿到租金，我记得我是一号领到，我可能就设5号就去定级定额，因为他的时间就是5号，那我就设定级定额，然后我就买泰国的高配息 ETF， 然后每年再创造4-5%的报酬率这样子。
嗯、
那我在台�湾，我有投资一个二手包租公，我每个月也是收到20000多的房租。
嗯、
那我也一样，就是领到配息之后，过2天我就是设定定级定额，我就买债券型 ETF、高配息、大盘型，然后半导体我都有买。
嗯，
然后我就是想要让我的这个每个月的房租可以放大多6-7%，
这就是你刚刚一直提到的存股复利的概念，就是不要只是把那个利息拿去花掉，
对，就是别急着吃棉花糖那个概念嘛、嗯、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延迟享受，然后你就是让你的钱可以去滚钱，然后时间复利的效果，那个滚雪球的效益越大，那你在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到那个时间复利所带来的我那个丰硕的一个投资的果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长期投资的人的一个好处在这里这样子。
你这些现在跟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私底下学习的，还是说你的线上的课程也可以学得到？
哦，我线上课程也都会教到，因为我在教冒牌生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也希望我教他，那我就觉得说啊、
不可能你每一个都花这
么
多时间，
因为冒牌生是我 best friend， 那其他也是 best friend 啊，但是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冒牌生家跟我家住比较近。
嗯，
那所以我一说我其实后来就把这些我多年就是自己实战的这些投资理财经验啦，不管是纯股 ETF 或是金融股，甚至是海外房地产这些债券 ETF， 这些我们都会在这个就是一生受用的
自由学
财富自由学的线上课程当中就是教给大家这样子、
嗯、
而且呢其实孟凡生你知道这个学费很便宜。
对，我记得其实他是目前开始卖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其实是他算是很早鸟的优惠，4000块左右。
记得我一个朋友 Ruby， 他开房产的线上课程，他都开60000。他说 Selina， 你开3000-4000太便宜。我说对，我们没有要赚钱，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用很少的钱，然后可以学到一个。学校都没有教到你，但是又超实用，然后又超简单易学的一个投资理财课程。
嗯，
对。
那这个是投资理财的课程呢、啊，就你刚刚说的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它会有群组跟社团可以加入吗？
哦，有，我们有那个线上的社团，可以加入这样子。
OK，
对。
那加入这个社团之后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在意的，因为我自己开的社群课大家也会问啊。
对，但是呢，
但是说真的，这个问问题的方式，它不是说哦老师会在里面报名牌什么的，不是这个路线，它其实是会去分享一些比如说它的 投资的心得或者是他的一些心法。
对，
你那时候就有跟我分享过啊，哦，我现在经过这一关之后我就发现了我，哦，什么什么都不重要了什么的，我记得你有讲过一些这个，
有没有？
你去年底的时候有跟我讲过一个，因为那个好像那时候刚好有一个股票的大起大落的，
啊，对，因为那个去年有跌，对不对？
对，
有大跌，
但你撑过了，不是？你跟我，你那时候说的故事是说，那个股票啊，它跌，可是你那时候想说，是不是要把它卖掉？然后涨了以后呢，到了你已经可以出场的时候，你没有要出，你已经觉得还有机会再往更多，
对。对，
然后你那时候就想说，你要再等待，嗯，你要学会等待。
后来真的等到200块，
对对对，你就有等待，然后你就再去把这个才出掉。你就说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一个过程，其实你学到了什么，你又再把它分享出来。我记得你在你的 FB 也有写，嗯，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啊，我真的就是看着你在一开始就是从没有线上课程，然后再经营个人品牌，然后慢慢的开始有媒体采访，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哎，他的线上课程真的是大家抢着上的，哎，
对啊，
对，他之前的线上课程都是两三千人，两三千人的，
对，啊，
然后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是可以透过跟你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让我自己有更多的投资理财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对冒牌生来讲，我觉得这些其实是一生受用，因为我其实常跟我的一些网红朋友们说，其实你们现在不管是靠开团啊，或是接业配啊，或是比如说像是广告代言，
甚至你开课什么的，其实这些都不算是被动收入，
都不算，因为你都是靠时间跟体力赚钱了，
啊。
我觉得像我喜欢的是，其实我很喜欢的是我收到股利或股息 ETF 的配息，或是收到房租的收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就是哦，比如说像我这个月，我就跟我老公说，哎，我的那个 ETF 对不对？嗯，配息的钱好像大概十几万吧，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老公说你好像这样是别人两个月的年终奖金了。
对啊，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他后来慢慢比较懂，说我之前跟他说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理财很重要，因为他觉得像他现在他也觉得他体力就是年老色衰，
那年纪大了开始越来越大了，
体力就不好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欸，他就有一天问我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然后我就说嗯，其实我说我早就退休金都存好了，但是我跟他说你再工作一两年了，因为我跟他讲一个概念，就是我说我是一个非常自制的人，所以我都会还是会很认真的就是规划我的生活，但我说我就开玩笑说我老公是一个可能他以后退休之后他就躺在家里看电视打电动，所以我跟他说你还，
但是他这样还是可以赚钱啊，因为他只要有学会投资理财他就可以有被动收入，
但是我怕他身体会变不好，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规划一下去运动，
对对 对,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觉得每个人学投资理财应该是最重要的是赢回人生的选择权，就是你可以像我跟冒牌生，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地方就是，欸，其实我们想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工作安排好我们就可以随时去旅行，
对，
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他在德国我在杜拜，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在马尔蒂夫，然后 他有时候他可能去新加坡，
对，马来西亚之类的，对，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比如说累积到一定的财富，然后你不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你赢回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权，但我觉得赢回人生选择权也不是代表你不工作，
对，
而是你是有选择，就是哦，选择你喜欢做的工作，安排你喜欢的时间，或是跟谁工作，其实都是你可以选择，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
你上一集时候有说啊，你想要去意大利啊，然后住个两个月啊什么的，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蛮好的，
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你的工作
安排的好，
然后
我们很多工作线上就可以了嘛，
还有投资理财安排的好，其实是做得到的，
对，所以冒牌生即将跟我去意大利那个
两个月吗？
哎，我觉得意大利真的不错，我好喜欢意大利哦，
对啊，
其实我觉得意大利、瑞士、德国都不错，
而且其实那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你就会是比较深度的旅游，你会生活在那里，而不是说只是走马看花一下，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对，其实我去年去意大利这样子就是德国瑞士一个月，我也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
一个月哦，你去了一个月，你已经开始了，你开始在往你说的那个方向走了，
对，但是我现在有个牵挂，
什么你们家的鸟，
我买你公主，对，
你们家的鹦鹉，
这是我唯一的牵挂，不然我刚对老公没说谁
过，好啦，那我们最后呢就提醒，
不要听，
对，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想要像我这样子就是学习投资理财的话，那在资讯栏这边呢就会有相关的连结，那无论你是透过 Selina 的连结或是透过冒牌生的连结，其实到的那个 就是页面是一样的，那你也都会享有就是200元的折抵，所以说大家把握机会，透过这一堂课呢来学习你的投资理财。
对，
你要理财，财才会理你。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常常觉得理财就理人生，
对，
然后如果财务混乱的你人生一定不好，所以我觉得把理财理好，财务变好，你就觉得人生很美好的。然后欢迎大家呢可以跟冒牌生一样，成为我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选的
见证
学员。
对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